好，欢迎收听《发疯狂》第27集。有点久没录音了，因为假日都有一些行程。我先分享好了。
哦，没问题。
因为我上周不是跟同事一起去宜兰包栋民宿吗？嗯哼。回来的时候就很兴奋，跟你分享一下我的那个整个心路历程，蛮想要再讲一些细节，因为过程中还是有发生一些蛮有趣的事情。基本上我是不太会参加这种大群的，因为我们总共有15个人，光是我会答应这个局就已经很非比寻常了。通常他们就是光连一群人可能去吃饭然后喝酒什么的我都会拒绝，就是我就不是很喜欢参加那种大聚会的人，会觉得说那样子的交流比较浅，没有办法真的跟同事好好的聊到天。可是因为 sales 工作压力很大，他们喜欢的聚会形式又主打一个要热闹喝醉要大解放，他们的风格是走这个。所以当初就是同事问我说，哎，我们要去宜兰包栋民宿你要不要一起跟的时候，我就说那你让我想一想，我想好了再答应。答应的几个点原因是因为第一是他们非常早就约，他们就2-3个月前其实就已经说要有这个活动了，所以给我很长的一个缓冲的时间去安排好，我就会预先想好说，哦，我在那2天可能会很累，储备我的社交能量，储备了很久。然后再来就是我就回想说我到底跟一群人包栋民宿的经验是上一次是什么时候，其实就是在大二我们社友的时候，我不知道你那时候有没有去。
有啊，我应该是主办人之一吧。
啊、对，你可能是主办人，然后我是参加的，有可能。对对对，反正我就想说，诶，已经距离那种大家一起玩然后过夜在同一个空间里的体验我已经好久好久没有了，所以不如就这次来试试看，然后也顺便可能可以跟同事更认识，就基于这个原因我就答应了。好，然后到答应的，因为是要去宜兰嘛，所以在答应的前2-3周，就是同事就有问说，诶，他们会开车，有没有需要一起载？其中就有同事知道说我是住桃园比较不方便，但他就说没关系，你前一天可以先住我家，住在家里的话，早上我们就可以一起出发这样子。我就周五晚上呢，从桃园就把我的行李什么都收好，我到他家按门铃的时候已经是快要晚上10点。他是跟他的女朋友住在一起，当时就门打开进去的时候就是冷气啊什么东西其实都已经准备好，就很像是一个很轻松的周五晚上。他们两个人手上都拿着一个玻璃杯，里面是酒，就是很 chill 的在沙发上看那个 YouTube 然后等我来这样。隔天早上要蛮早就出发，所以我们就在客厅就小喝了几杯酒，他家还有一个酒柜，就是把所有的那个各式各样的调酒啊什么酒类就在一个柜子，所以我们就喝了一点酒之后，他就让我睡在一个合室，那个合室是有点像是他们的书房，然后那个房子呢是一个中古屋，但是采光和格局很好，就是一个很舒适的家庭式那种3房2厅的那一种台北的老公寓，周边非常的安静。房子其实是我同事跟我同年吧，诶，没有，大我1岁，就他们就是一起买的那个房子。晚上躺在那他们合适睡觉的时候，我心里就有一种很宁静，我不知道那个感觉很像是你可能去乡下什么阿公阿嬷家，你躺在一个你比较陌生的房间，但那个房间是既陌生又有一种让你很安心的感觉，那个心情很，我觉得很微妙。躺着的时候就想了一下我们在晚上短短可能就1个小时左右的时间跟那2个人互动，就突然有一种觉得，哦，这种生活是我很向往的，可以下班回到家一起吃饭，吃完饭坐在客厅喝酒追剧，过那种很放松的2人世界，偶尔还可以请就是朋友到家里做客，那个同事偶尔也会邀请其他的同事到他家去煮，一起煮饭聊天之类的。就是其实有不止一个同事有住或者是在他家做客，所以这一段就是光行前这一段就已经让我觉得这个体验很特别跟我很喜欢。隔天就大家就早上就一起出门开车下去嘛，那基本上这2天没有什么大行程，我们就主要第一天去打靶。你有玩过散弹枪吗？
你呢是真的子弹还是那一种 假的子弹，
是真的子弹，是真的、是户外半户外的，就是它会有一个移动的靶，它会靶会有一个抛物线，怎么讲，就是它有一个抛物线，那个靶很像飞盘，它会这样飞在你的空中，然后有一个抛物线的形状，你要去拿枪去射击那个会动的那个靶。第一天基本上会最主要的行程就是去打靶，然后一个人有十发，那个枪声我一直被吓到，因为太大声了，我们甚至射击的时候还要戴耳塞。但很好玩啦，就是一群人就是一起去报名，然后听那个教练讲那个行前说明会，然后射击的时候教练会站在你的旁边跟你讲说你要怎么射击才会射到一些注意事项之类的。所以我们就是一起去那边玩了一下那个半户外的这个打靶的活动。那接下来就是去餐厅吃饭，下午就吃冰，就是吃吃喝喝。其实这15个人比较熟的同事真的就只有两三个而已，大部分的同事其实是西半参加，都会带他们的女朋友一起。我是很少数唯二单身的人跟着这个团这样子一起去。整个活动体验很好的其中很大的原因就是因为大家都很好相处。对于行程或者我们的消费，比如说要吃什么价位的餐厅，可不可以参加这种户外的活动，或者是食物要买多少，钱要怎么分，这些很琐碎的这些事情大家都就是很放松很随和的可以这样一起玩，相处上很整体来说很舒服啊，就没有什么遇到一些很麻烦的事情，完全没有，就玩得很顺。所以这个是第一个让我觉得很舒服的原因。第二个是我觉得我可能老了，我很喜欢这种没什么行程的出游，就算没有要干嘛，坐在冰店吃吃冰聊聊天，我也觉得还蛮充电的。这是让我有一点意外的地方，因为我通常对于这种人很多的环境都会很容易觉得很累，但是这一次反而有一种体能上有被消耗完的感觉，就是有一种真的是出去玩了一场然后回家睡得很好的那样子的感觉。打靶吃完冰就回到民宿，就是他们最喜欢的喝酒喝到挂还要玩游戏。以前会觉得好像30岁要很成熟了，可能要结婚了，爸爸妈妈在这个年纪都已经把我生出来了，但是我们就一群人突然变小孩子，去玩一些大学生会玩的游戏，有一些喝酒游戏，然后或者是有一些会玩一些什么叠叠乐啊，或者是很无脑的这种游戏，我们就在那一整个晚上疯狂唱歌喝酒玩游戏，就是这样子循环，然后到半夜过程中晚餐还是直接请那个有那种专人烤肉，就是会有一个餐车，他会直接开到民宿门口，把所有我们点好的那种炸物门之类的烤好，开门送进那个民宿，所以我们基本上没有自己烤肉，就是在有冷气房的那个室内，很快乐的玩，
点餐式的这样，你只要点什么，他全部都帮你烤好，给你盘子，你只要吃就好了。
没错，我们点餐是提前先预约，比如说我们说我们要总共比如说12000之类的价位，
嗯，
那你就选好之后，那个他就会把那个价位里面所有的猪鸡牛羊烤各式各样的东西全部都做出来送到那个民宿里面。这也是让我觉得诶，像如果是烤肉型的活动一定要一大群人才有办法体验，
嗯，
这样不然就那种可能2个人或4个人这种很小的团是没有办法体验到像这种服务的，因为可能 sales 都比较有钱，所以他们就是在选服务上要吃什么东西啊，然后要选什么行程，要住什么民宿之类，都选的价位可能就是中间偏上。我觉得有算是让我体验到另一种行程的安排吧，这种包动啊跟我以前的旅行偏好非常的不一样。反正大家就是在那个民宿里面发疯到半夜。让我觉得最有趣的一个点是，其实这些活动我本身并不是，我就是还是个 I 人，你知道在一群 E 人里面就是 I 人就会显得特别安静，但是这一次还蛮享受的原因是，第一个是因为他们都很会自嗨，唱歌还要在那个客厅前面跳舞还要表演，所以我就有点像是在旁边看着大家很开心的那个角色，自己也蛮开心。这种活动就是会有很荒谬的那种影片，大家会拿手机拍乱七八糟的那种，所以就有点像是回到大学生的感觉。我就是在旁边看着这一群人平常 上班压力很大很压抑，到假日的时候大解放的那个状态。可能以前在 NI 或者什么，我们都会很在乎活动的体验啊、流程啊这些事情，但我这次玩我就突然发现我不在意这些事了。这个行程这个活动内容可能什么唱歌喝酒玩游戏不是我最喜欢的，可是我好像现在比较可以享受其中。然后我就发现这个关键是因为我意识到说，可能真的像这样子可以一起发疯的行程没剩几场了，大家可能真的就过两三年开始结婚啊、生小孩啊，然后会有更多更多各自的未来规划。突然觉得这是一个 很难复制的聚会，跟要能够这样子发疯的玩已经机会越来越少了。那这边就可以再延伸，我后来就有种可以理解说，为什么很多长辈都会说一定要办婚礼啊，或者是说会他们会很喜欢参加那种同学会大型聚会，这种人多的活动通常都超无聊，没有什么活动体验可言，就是一直在吃饭敬酒然后讲一些表面话。我不知道，我对这种大活动的想象就是觉得这个很难交流。参加完这个活动我就突然有一种觉得，我好像渐渐可以理解为什么大家会说要办婚礼，要参加这种大活动，目的就真的不是那个活动内容，比较是就把一群你真的很平常很难见到，或者是对大家都很忙的一群人聚在一起做什么事情反而不是重点。就突然有一种我好像我在意的面向已经改变了，就跟你之前有讲到打网球，有一天你会意识到说啊，你可能打不动了，但后来你的那个老师不是跟你说，但你还是会喜欢打网球，
就是你会享受不同的部分这样。
对，我觉得我好像就在这次的活动 get 到这件事情。
所以主要的你说15个人的成员主要 majority 是业务对吧？
对，全部都是业务。
所以只有你不是业务
哦，我不是业务，我是唯一的 HR， 以及有一个女生是 finance team 的，就这样，其他全部都是业务部门。
好，那我突然想到一个，
嗯，
那如果他们直接约，好，我们这一次好好玩，我们下礼拜再一次，你要不要来？
下礼拜哦，欸，我可能，你说这么频繁的吗？我可能要，我说我可能要休息。有啊，他们立刻揪啊，你知道我下礼拜要去跟，也是同事，但不同群人，一样是 sales， 要去滑雪，学滑雪，
哦，
我要去学单板。
室内的那种。滑雪，
对，在小叮当。
欸，你不是滑过吗？
我那时候是滑 ski， 就是两。那我现在就想要学单板，感觉比较帅嘛。
是是，会比较跌倒。
对啊，欸，对他们都说比较难，所以我想说 OK 啊，好，就请教练啊，就一天的课这样。
然后还有一个小问题是，储备社交能量的具体行为是什么？嗯，要怎么储备？
就是为了那个会，我会把我前后的社交局都推开。我就会说，哦，这个月满了。然后我假日就在家独处，前后的周那个假日就不会出门，
就是说完全不能跟人家社交，就是累积社交能量这样吗？概念上，
欸，对我来说有点像这样。比如说我一个月好，假设我随便举例，我可能五个小时的社交扣打好了，一个月有五个小时，我就会去分配我这五个小时要怎么运用嘛，就是有那种半日游的全部都用完，或者是可以分每一周跟一个人吃饭，分每一周一次之类的，反正就是有一个扣打在那里。对，为了这个两天一夜，我就知道说我这个月可能没办法一直出门或者是一直跟别人吃饭，这样会觉得很奇怪吗？
那这个扣打会随着心境不同而增加或减少吗？
会，它有一个有点像是 average， 它有个水位，但我在能量好的时候，我的那个五个小时可能可以增加到十个小时，就是我这个月我可以花十个小时社交。然后我能量很低的时候，就是这个五个小时就归零，就掰，完全不社交，完全就是上班回家就是下班充电，不一定。
所以这个社交能量的本身是跟时间是有关系的，只要让时间去代谢就可以了。
哦，
就是有不同的方式。
我觉得有不同的方式，时间是一个，然后另一个是比如说我那个月就比较闲，都不用加班啊，工作都蛮没有压力的，我觉得那个就是一个社交的愉悦感耶。就如果你生活上没有特别耗能的事情， 你就可以把那个能量转移去社交。
嗯，
对，有点像这样。
那如果有人别约你去游泳，那这样算是一种社交吗？你们就只是去游泳？
哦，那比较不算。
哦，
或是比如说一起跑步，假设啦，
嗯，
就不要跟我讲话就好。对，就不要跟我讲话就可以，就可以算不是社交。
哦，大概这两个礼拜或者这个月，几乎我就是每两天就会打一次网球，然后我就在想说，欸，那这样算社交还是不算社交？依照你这种定义。
哦，你会跟那个打球的人聊天怎样？
还是会闲聊几句，可是主要就是在打球。
那我觉得这个耗能就会比较省电，这个局就会对我来说比较省电，
就是非常少社交的社交场合。
对对对对，一起运动会蛮，我觉得蛮不错的，你可以一举数得，又可以见朋友，然后又可以运动到。
对，
其实我因为就是桃园人嘛，所以我大部分现在认识的朋友同事基本上还是在台北，我就比较不太可能说，下班来跑个步吧，或者下班来游个泳吧，就比较没办法有这样子的朋友可以这样揪。比如说有同事要约我吃晚餐好了，我就是会刻意知道说那一天我就是要留在台北比较晚一点，就都是可以比较是可以预先安排的约，而不是突然临时说，今天来找谁谁谁来跑步好了，就比较没有这种。
嗯，我刚刚反面的想，就是刚刚讲社交能量的会不会增进或减少这件事情，就是因为我就是体能还算蛮 OK 的，所以我之前都是，之前在台湾的时候就是有创一个群组那样，就是比如说我一到五就不同人一起跑步，然后我就来每天跑步。然后如果根据你这个社交能量的那个说法的话，那感觉好像我需要的很高，因为我可能就是需要人家一起跟我去跑步，然后久了习惯之后就是，好像就是需要每天见到不同人。
哦，
我不知道，我只是在想，会不会有这种累积型的影响你的社交能量，然后跟你的需求这样。比如说假设你约不到五六个人一个礼拜，那你会觉得哇，这礼拜怎么那么空虚之类的。
哦，
就是从你是比较偏那个就是极度能量少的人。那我说我会不会把自己变成需要很高强度社交的人，这样反而会一种副作用。如果你没有达到那个你的那个社交的值，你就会觉得很无聊很孤单之类的。
对耶，这种就是你是需要靠一个外人来去满足那个社交需求的。我觉得我好像比较没有，但我当然也会有那种很无聊的时候，就是我真的超爆久都没有跟别人除了上班以外都完全没有跟朋友聊天，或者是像这个宜兰两天一夜也是，你看我从大二到现在不知道几年了才这样久久一次。我是觉得我们应该是那个能量的逻辑应该不太一样。对啊，那我好奇，那万一，对啊，你那个见不到，假设你一天就是要，不是一天啊，对不起，假设你一周好了就是要见七个人，社交需求就是要七个人，那万一没见到怎么只有五个人怎么办？
其实也没有那么夸张啦，就是自己的时间，就是我觉得这是就两种方向。你觉得比如说太内向就想要，那我应该要多外向一点，那外向的人就会想说，那我应该要多内向一点
啊，
就是会觉得我应该要花更多时间在自己的，比如说自己想看什么东西，想做什么事情之类的。就我有时候反思，不行太依赖外援的东西。
你会给自己有这样的提醒是吗？
有一点就是我会觉得不对啊，我明明就好很多事情要做，可是或者我应该要看很多我想做看的书什么的。
嗯，
那我应该要花更多时间在自我去探索，或者就不该把，因为那个是一个诱因，就比如说你觉得身体，你刚想说那个社交能量觉得太多了身体不舒服，可是那个其实没差，那个放在那边还是没关系。但你就是自己去改变观念说，没关系，我这时间可以再做其他事情，不一定每天都需要靠外界的刺激来让自己一些消耗这些东西。
理解理解，我觉得很棒，就是你知道怎么调配你的那个，我觉得这个很像那个食欲情欲，就是这种欲望的那个能量是一样，就你可以跟这个欲望很舒适的共处，就会找到一个你觉得很舒服的方式，就很棒。
对，它本质上应该是一个欲望，就是什么跟人家连结的欲望之类的。
对对对，
所以有些人本质上是很低的，就是连接的欲望是很低，然后有些人就比较高。
嗯，其实我觉得我不是没有跟人连接的欲望，而是我觉得我对 quality 很有要求。我觉得应该是这样，就是比如说假设我跟你这样录 podcast， 我就觉得这个时间一个小时对我来说其实是蛮充电的耶。录音这件事情就是讲话一对一的对话对我来说是蛮充电的，
嗯，
但那种一大群的就对我来说就很耗电。都是社交，可是我对于社交的偏好蛮明显的，有充电型的社交，有耗电型的社交，但不代表耗电型就是不好。像这一次其实对我来说也是耗电，可是我突然有一种很珍惜然后又很觉得很难得的这个心情，跟我以前没有出现过类似这种感受。
那这种场合的 quality，你的预期跟你实际的结果是差不多的吗？就比如说，哦，我就是觉得没办法聊到很深入，然后这预期嘛。像我，因为我也知道，我也不喜欢，我本质上也不是很喜欢 party， 就去完 party 之后，然后每次是认识两三个人，然后也不知道自己在讲什么，就是每次自我介绍，就你在做什么工作啊，这样子之类的。因为 party 基本上会认识新的人，或者更认识一些以前没那么熟的人之类的。
对对对。
那你的预期跟你的实际是又再次印证，还是你有改变你那个再次印证的结果？
哦，因为我把这个局的预期降得非常的低，我就想说啊，有人排行程，然后有人载我，我就是知足感恩，然后他们要花什么钱要干嘛，我就是完全都没意见，要玩什么游戏喝什么酒啊，基本上我也都不管，反正我就是来加一当分母开开心心的人。所以我一开始的预期是这样，我也预期说基本上这个聚会不太会有什么深度的交流什么。的确这个一团人的活动就当然就没办法到很深入交流。可是我有一个新的也有让我改观的部分是，我们在喝完酒玩玩游戏，然后大家都洗完澡，可是又还没睡觉前的大概两个小时的时间，大概一点到三点，我们玩得很晚这样子。那一段时间是大家坐在那个餐桌，围坐在餐桌前，然后就非常放松的聊天。那一段一群人的聊天还蛮有 quality， 就让我还蛮意外。就大家会讲说他们的现在烦恼、未来规划、要不要结婚啊，什么什么，就是会开始聊一些平常在工作场合绝对不会有机会听到同事的那些想法的东西，就在那个睡觉前的聊天时间都通通都冒出来了。然后大家是一群人围坐的轮流去分享自己的想法，然后那个圆桌的讨论让我还蛮充电的。我参加完我有一个感触是，好像对的人，就你不管做什么事情，如果这一群人是对的，其实那个活动内容本身人数什么好像其实不用到这么纠结，不用这么像我以前就会很 care 说，如果有人要约我就立刻说那有几个人我就会很快做用一些很硬的条件去筛选我要不要去参加这个活动。但是这一次的这个两天也有点让我松动了我原本的那个控制社交有很强的那个决定要或不要的那个依据，我觉得那个条件松动了，是因为大家圆桌很放松的讨论，以及我发现我有更觉得说社交是需要耐心，跟你需要一个很放松的场域，然后透过一次一次一次的叠加去慢慢的把每个人更完整那个更立体的那个面向去找到。所以要有耐心，就算只是这种很大型的活动，你仍然可以在过程中发现每一个同事平常你看不见的地方，所以让我觉得蛮棒的。
嗯，蛮同意的。
我甚至还在民宿被剪头发。
他是有带那个就是特别剪头发的器具这样吗？
对，那个同事也很酷，他的梦想就是要开一间他自己的美容的发廊这样。而且他在面试的时候，他是 sales 嘛，他就讲说我想当 sales 的原因是因为他就是直接讲说他从小梦想就是他要开一间发廊，他很会观察人，就是那个人店里走进来他就会知道他要卖他什么东西，要剪什么发型，要卖他什么，比如说洗发水啊，然后帮他做什么样的造型，他知道要怎么去说服别人让那个人变得更适合他的造型之类的。反正他面试的时候就讲了这个他的想法跟故事。
嗯，
而且这个同事是实际上在大学的时候 算是有去上了很完整的那个减法的训练，他是真的去一个学院受训，而且他假日都会帮同事剪头发。
所以他兴趣是剪头发吗？他
我觉得已经不是兴趣，是专业，他就是做这个啊。
哦，没有去盈利这样。
他现在应该没啥在盈利，或者是就随喜的那种状态。但他就是持续有在上课，然后受训，学了至少三年，我是超级敬佩啦，很酷。那像我就学了半学期而已，
嗯，
我就立刻觉得，哎呀，我手很笨，然后就我就立刻发现说，我还是比较喜欢做那种需要动脑型的工作，而不是因为我手就太笨了，我就知道这个不是我的专长嘛。对，但那个同事就是很目标明确，这个目标也算特别，因为技职体系跟那个上班族的工作其实还是距离还是蛮差蛮远的，但他就是可以把它平衡的很好，觉得很酷。
是下班后还要继续上这种理发的课？
假日进修
还在上哦。
我不知道他现在是那个课，那就课他会一直持续开嘛，然后你就是看你要不要一直去学新的剪的技术啊什么的。
是哦，所以他一直有，比如说你说上完三年还有在新的课程一直出来哦。
会，就是其实就算对对对，就算那个美发体系是这样，就是会有那种有点类似学院会这样一直受训嘛。然后我之前也是跟我那个剪头发的阿姨聊天，她就说他们也是定期要回去受训，如果有新的剪刀、新的染头发或是烫头发的一些技术啊、方式啊之类的，他们就会回去要去上课去受训，这样很酷。
嗯，太强。
嗯，对，我是蛮敬佩的啦。好，所以这大概就是两天一夜的心路历程。而且看到大家很不只是在认真工作，是他们真的是 work hard play harder 的一群人，就会有一种觉得嗯，那会有种被激励的感觉，有种觉得那要好好认真过日子，然后照顾好自己的身心灵健康，心里会默默的更坚定说嗯，有一群很棒的伙伴在很认真的活着，那我也要好好活着，我要越活越好，有这种被激励的感觉。
我最近看了那个你一年前推荐的那个 Rational Optimism， 理性乐观派嘛的、
oh.
的原文版，因为我只记得到原文，然后在看第一章的时候，其实我觉得第一章蛮不怎么样。
嗯，
因为他就只是在一直在讲说过去时代的人跟现在的人，大家觉得什么，觉得过去的美德很好，没有，其实现在过得更爽。比如说现在想要去纽约只要四个小时就到了，以前要坐什么火车坐个十天。
嗯，
你看，我跟你看同一本书吧，就理性乐观派这一本。
我忘记有没有推荐你这个欸，我有看过这个书。
你有看过？我记得有欸。
你的论述很像是正确欸。
差不多差不多，我觉得它跟正确非常的像。
嗯，
对，就是在讲说其实我们的生活其实很多方方面面都是有变得更好的趋势。
嗯，
但后面我没看，他就会开始从历史，因为他第一章只是把那个整个概述讲一遍，然后觉得这个跟那个对正确蛮像的，然后好像蛮多这种书，只是他讲了非常多的例子，然后看到我觉得有点厌倦，因为我大概你讲十分，讲两页我就知道你要讲什么，他讲了二十页，
好好笑哦。没有，就是他要给很悲观的人打气吧。
对，就是各种这个社会的成长到底是怎样。他有一个、嗯、有一点我还蛮喜欢的，就是他强调的就是交换跟exchange 跟 specialization。
嗯，
就是你要怎么让你的文明兴盛的一个点，就是你们需要大量的交换，然后大量的交换的前提就是 diversity、嗯、你要很多奇怪的人，还要做非常奇怪的事情，然后专长在非常很 niche 的，就是超级小的东西，然后你们才能把你们的东西资源互相交换。
嗯，
然后你们交换完之后，他就就是比较利益嘛，他就是靠这个可以赚到钱，然后他才行一直做这件事情。就是你在石器时代一直做 iPhone 的人根本没办法赚到钱，可是现在大家都需要 iPhone， 所以他现在可以一直靠做 iPhone 这件事情来赚钱。
嗯，很棒。对啊，这个逻辑完全符合在尤其是跨领域的人聚在一起的时候。
对，所以我就想到很以公司角度，真的是你要 diversity，你要那很，但是这是只有大公司做得到啦，你要很奇怪的人，要把它就是像那什么以前什么孟尝君不是有很多很多、oh. 很多底下的人， 然后每次都是养着那边不知道干嘛，有出事的时候才会用到，就是足够的冗余才有办法创造出那个你的文明的强度这样。
我觉得这次出去玩还有个很感激的点是，老实说，因为他们都 sales 部门，他们的共性就是都是同一个职位的人嘛，然后我是 HR， 其实公司的部门跟 HR 有时候我在公司我必须要站在公司的立场去发表一些言论或是做一些决策，其实是同事不喜欢的，但因为我的角色需要我去这么做，所以我知道我在跟跨部门同事相处的时候，他们对我是有一点点警戒心的，尤其 HRBP 这个角色其实老实说那个权力非常的大，要不要开除这个人，这个人调薪可以调多少，他的 performance rating 可以打多少，基本上 HR 都会在这些讨论里面，所以他们自然会对这样子的角色有一点点距离感。但后来就是先感谢说会有跨部门的人来找我，就本身就已经是我通常很难就是主动说诶我也要跟你们玩，我比较难去开这个口，因为我的角色就有一点尴尬，就很像要怎么形容，就很像就是大家玩在一起然后突然主管开门进来的那个心，有点小警戒的那种感觉。
我觉得非常合理啊，因为你 HR 基本上你只要想要你可以知道所有人的薪水，然后所有人的加薪幅度跟他业绩奖金，
对，
就只是在台湾是一个很 sensitive 的事情，可是你这个人全部都可以有办法知道。
对，没错。
对啊，大家就觉得很奇怪这种感觉。
对对对，没错，我就是可以感受到跟同事相处的时候会有他们会有隐隐的一种小小的戒心的那个感觉。
所以有吗？就是你们真实在玩的时候你有感觉到意识到这件事情吗？
有有有有，
还它也是存在，它是硬体的存在，没办法消失。
只要我是这个角色，我就没有办法主动去破除这个距离，除非是同事要主动的邀请我，或者是他们主动的把他们的那个戒心放下来才有办法。因为我作为一个我身上的标签就是 HRBP 的角色，我没办法去撕这个自己的标签，除非是别人去帮我除魅，就是去撕这个标签才有办法。对，所以我觉得一开始在还不熟的时候，他们会在那边讲一些很北烂的玩笑，然后讲一讲就发现我在旁边，他们就说诶等一下那个要被 HR 抓走了，要被 HR 抓走了我就说诶没有，我那个 HR 开关已经关掉了，现在是 Vivi， 现在没有那个 HR 的身份。可他们就是会一直，我知道他们会有这样子的那个一点点这样的感受，我没办法，我的招就是你就保持真诚，然后大家知道你真实的状态是什么，就比较可以当真的朋友。我就觉得出社会很难交朋友，真的很难。那大部分的人应该就工作之后也会，不知道是刻意吗，反正就是会跟同事保持距离，不会像朋友这样子一起出去玩。其实他们去参加过很多，一起参加过很多活动，他们去一群人去爬百岳，一起出国玩，做了很多很多上山下海，一起去潜水考证照 blah blah blah， 就是常常都是一大群一大群一起去。我就只是这次乱入了一下。
嗯，我最近看那个欲望城市 Sex Island City，就是它是1998到2004的连续影集。直接讲结论的话，这一部在那时候可能还不错，可是现在的话很多剧都已经把他的观念继承了，他就是已经女权的那个先锋在那个年代。但我就看影评，就是他们主要讲的大家会觉得好看的其实就是这几个女生的成长过程，就是他们怎么从20岁长到三四十岁，然后他们有个重点就是他们每个礼拜好像有一个固定的聚会，然后就会讲那个姐妹的心事啊，什么她跟男人的发生了什么事情，然后以及她职场遇到的东西。我看一个影评就是强调，就是说这个就是这种友情的东西是大家觉得这整部片更好看的地方。难就在难在你这样一次的聚会是很简单的，可是你要连续的比如说20年每两个礼拜一次就非常的难。
我觉得很多事情都这样，时间拉长就变得很难，单次性都很简单，但要拉长就变得很难。就像我们是不是听那个No Stupid Questions 的那个主持人，他不是什么他爸妈，
对啊，他爸妈
都会邀请
好像
那个超爆强的
，every month 都有在聚会，从大学之后之类的，
然后直到他们生的小孩都还有，我就觉得太猛了吧！我觉得我应该要练习这件事情，就是有，我觉得我现在有开始在做了，就是这个活动结束之后，然后周一我就直接在公司的行事历上就约了几个比较好、比较亲近的、比较熟的同事，我就直接 book monthly meeting， 然后我就取名叫那个 monthly happy night， 我就说那个大家我先把它定起来，然后我们要干嘛就随便这样。就以前我是绝对不会做这种事的人，我就是绝对是等着被揪，然后没人揪我也是 I don't care， 就是反正我自己一个人过得很开心的那种。那我现在就有种觉得我要练习，就尽可能让我觉得是好的缘分跟关系可以走得越长久越好。
我觉得有一个很大的隔阂还是什么，就是当人去结婚的时候，
哎，真的，
然后你就想说啊，他都结婚了，他是要陪老婆要干嘛，那我是不该约他，
对，
就是没有人教我们如果从单身到结婚然后这种朋友要怎么维系，
对，
没有人教我觉得有
拿
出一本那个指南如何跟要结婚的人，或者你要结婚之后你要怎么跟你的朋友保持联系，
对，
就是很难，因为你就自动，别人会自动顺你，就是哦，他应该没空，
对，
然后可能就没约。可是你可能其实有空，或者你可能其实想去，可是就是碍于你身份跟人家标签的转换之后，大家就不知道怎么应对这个标签，然后双方都一头雾水这样。
嗯，
所以有时候就默默的，真的是不知道怎么办就消失。
你知道，就算连同性之间哦，比如说我跟别的女生，但我知道她是稳定交往男朋友那种。我连约这样子的女生我会有，对，就像你说有一点不知所措，因为我就觉得她就是有她自己的两人生活世界这样子。我就是我在约的时候，我现在就突然就单身之后，我就觉得，但我身边的单身真的好少，所以我有一种，对，就是不知所措的感觉。我都是一定得，我现在做法只是找一群人，因为我自己在非单身的时候我也就是真的会消失，我会神隐，我就只会跟我男朋友一起做所有活动那种人，所以我现在变成一个人的时候我就只好同时揪好几个人跟我一起，但你知道这种局就很难约，因为大家都很忙。我真的不知所措，你真的给了很好的那个想法，应该要，
我提出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大部分人都不知道怎么解决的问题，只是目前没有，好像没有特别好的解方。
啊、真的，因为毕竟你也会想要尊重对方的伴侣嘛，嗯，然后你又不认识对方的伴侣的状况下，你更不好去约你原本的朋友。
对，就是你原本预设值就会全部重设。你看预设值，这个人可能单身的时候就很闲啊，干嘛随便揪，你先打个电话，马上两个小时就出来这样。
对。
但在假设在他身份改变的时候就会不一样。
没错没错。
但当然这个不只是那个啦，就是说单身不单身。有时候比如说像很多医生朋友啊，进入一个住院医生体系，你就知道哦，他现在应该在开刀、哦、在干嘛之类的。
对。
他只要职业上的转换也有可能，你就知道他现在的状况进入到一个每日每夜的状况，所以你也不敢去打扰他。
对。但说不定他其实很孤单耶。
不知道，因为你不会把你的 hashtag 写我很孤单就是你不会让别人知道，你不会在你的大头贴上请来约我很孤单，这样没有人会这么做。
嗯，这真的是很值得讨论的议题耶。所以是不是要有一个那个啊放风日之类的，国定放风日
是什么什么概念听不懂
就是所有有伴侣的人就要提醒大家，就说可以这一天可以跟自己的伴侣分开，然后去联系一下你以前朋友啊，去一起玩一下。
来讲一下昨天前两天的一个 meeting 的故事好了，就是我们这边明尼苏达 team 大概有四到五个人，然后我老板是在阿根廷，然后他就本来就阿根廷人，那我们这边的时间都是美国时间，然后跟菲律宾 meeting。那菲律宾大概有三四个蛮重要的人士，大家可能就是想象脑中想象大概五六十岁的顾问们这样。然后我们有训练一批菲律宾人，就我们帮他上课。然后他们交作业之后，我们要两边去改这一批人的作业。那我们就是把作业传到云端之后，有一个菲律宾顾问，他就 不小心那个权限给他有，所以他就以为是诶、欸、这是他的档案，可是他不是，就是他看到的东西不是他的档案，所以他把它全部删掉。所以我们要讨论的东西云端上面资料全部不见。然后我们就准时进到 meeting， 然后诶、欸、进到 meeting 之后诶、欸、
发现东西没了。
然后人他们人菲律宾那边的人都来的就是少少的。因为我本来就已经讲好这个 meeting， 可能一个礼拜前就讲好了。然后有人在宿务，所以网络很烂。然后有一个人是他的那个底下的助理帮他连线，然后他那个人也不在，所以我们讨论就是讨论到也不知道在讨论什么东西，就是人也没凑，没到齐，东西也没有，然后
quality 很差。
对，那我跟那个 Rachel 就是我学姐，反正我们就是第一线的人，所以我们就是负责诶讲一下这个专案在干嘛，那这个作业是什么，那我们应该要怎么样下一步？反正我们民宿要听都讨论的，基本上这个都已经讨论过蛮多次，只是我们要得到菲律宾的那个 feedback。然后就是最后讨论不下去，然后我老板就是看起来那个就是无奈的说，那我们不然就改期在 meeting 这样。
嗯，
然后现在就重点来，然后我就觉得诶、欸、好吧，反正就是很不知道在干嘛的荒谬的一个 meeting 这样，然后觉得浪费我人生、嗯、浪费时间。
嗯，
然后我觉得老板可能就觉得无奈，所以我认知到老板这个情况叫无奈。然后后来我就跟学姐那边就是结束之后就是那个 WhatsApp 聊天，然后他跟我说，你知道那个老板已经 piss off， 就是超生气。他用这个词，然后他是大写强调。你知道你老板超级生气这件事情吗？然后我在聊着，诶、欸、我不知道诶、欸、我以为他只是无奈。然后我的 interpretation 就是，诶、欸、有些人的很有礼貌的一些话语，可能背后是非常的生气。
哦，那个情绪跟他实际说出来的。
对对对对对。我有假设学姐比我更了解我老板啊。但可能他的解读是他的解读，只是我说，我就想说，诶、欸、那我是不是因我的解读是错误的？
嗯，
对，
嗯，
因为他的时间可能是
非常有趣，
价值度比我们高很多啊，毕竟他都已经就是教授级的。那他可能每一个，因为我是美国时间晚上、喔，所以就是一般美国人很少在晚上加班，啊，加班又这么没效率，所以他可能他推测就是老板真的是气到炸料这样。
嗯，很有趣，
但我就不知道真实是怎样，因为我也不敢去问老板你的心情是什么，只有每个人推测会长不一样。
就像你说的，这个人的语言表达出的平静或者是情绪程度，跟他真实的情绪可能是有落差的。到底是好还是不好啊？好像越到高位的人会越，就你其实不会知道他的喜怒哀乐。
好像因为我之前都讲过，我老板是很聪明的人，然后很有智慧的人，所以我应该蛮相信他可能内心是不爽。可是就算他内心再怎么不爽，他表现出来都不太可能是不爽。就像我之前说，我 presentation 我知道自己报很烂，他都跟我说 good job， 所以 good job 可能表示哦一般烂这样 ，OK 普通的烂哦，可以哦，可以哦。所以他这样的解释我觉得蛮合理，所以他其实超生气，只是他说哦，那我们就下一次再 meeting 吧这样。但是那个我在另一部强调，就是也可能他 我第一个想到是我可能错了，然后第二个可能他可能也有错，就是这个故事就继续延伸到说我们在帮菲律宾制定课程，然后他就说因为我们制定课程其实有点乱七八糟，就是菲律宾人一直不知道什么时候是 ending， 然后我们一直要给他们加东西，然后学姐就是一个很 sensitive 的人，她说：“哦，如果是菲律宾，我一定觉得干这个课是在搞什么，永远都没有结束的一天。然后不知道作业什么，又冒出来新的作业。然后她就问我说，是不是只有她有这种感觉？就是这个我们的规划乱七八糟。
嗯，
然后刚想说，不会啦，应该只有你，就一定有菲律宾人是跟你一样，就是很细心，然后想要知道每一步是什么，想要知道，比如说学期开始就知道要结束是什么时候，然后作业有几份。”可是也一定有一些菲律宾像我一样觉得没差，反正就是你作业来我就写，你作业没有我就放烂。然后刚想说他们不是日本人，如果是日本人，像昨天的 meeting 根本就全部人都会到齐，不会一些人迟到，一些人在搞什么鬼这样。
嗯，
然后他觉得超好笑，就是诶、欸、就是观点不同，因为他是美国人啊，所以他可能对菲律宾的理解跟我的理解是不一样，因为我理解就是我去完菲律宾就觉得诶、欸、大家散漫，然后政府效率乱七八糟，就说你这种乱七八糟的格式模式，菲律宾早就习惯了。他每天政府都乱七八糟的。
我跟你分享一个很酷的，说不定已经知道，但是就是今天在，因为我们公司也有在菲律宾的，而且还两个厂这样子。他们就说，其实菲律宾或是其实有一些国家，他们的放假会是比如说前一两周才突然 政府哦会发一个 email 或什么之类通知说，诶，明天放假哦，各位。就他的国定假日永远没有固定的，像比如说台湾就是你现在你去查2025台湾的什么休假、基本上应该已经全部都出来了啦。有一些国家他们是没有的，
对，
没有这个固定的 calendar， 就会突然的放假。我想说太酷了吧。
对，所以我就跟他讲说，你一定有人，一定有菲律宾是不爽的，可是一定也有很多人是跟我一样就没差啊，就是啊，作业就写啊，啊，那个有新的那个新的规划，那我们就跟照着那个 flexible 的行程去走，所以可能每个人的个性，所以他对这件事情的解读就会不一样。
的确是这样。
对，那他比较属于多担非常担心派，可是我觉得这样也很好，就是我们 team 就是需要有这种意见啊，来促、
Balance.
督促大家的进度。对，因为像我是觉得不要不给，然后那个没差，就是我们放烂他好像也不会怎样。然后他就会很紧张，就是哦，不行不行，我们这样真的是不行，这样。
嗯，很有趣。
我最近看了一个影片是，就是 YouTube 上的一个三道猴子，你知道那一部吗？
欸，我之前很有名啊。
但我不知道讲三道猴子，是他的第二部，还蛮厉害的。
啊，没有看过。
第二部比较有名的，就最近好像蛮红的。他的名字叫做《妈妈得了癌症》，就是一个很不怎么样的一个 YouTube 的片名。然后他一小时多，然后他介绍的时候，这是短片，那就大概一小时十几二十分钟吧。那妈妈得了癌症就是很一般的这样，他就讲说有一个主角就是一个上班族，然后他妈妈就得了好像是大肠癌还是什么，就是腹腔的癌症，然后会转移，就是他什么子宫、膀胱全部都转移，说要切除这样。然后妈妈的抗癌过程跟他就是因为。家里有他们感觉是一个就是中产阶级的家庭，所以得了癌症之后他就有姐姐跟爸爸，这样就是小家庭，所以爸爸就要卖房子去就是帮妈妈处理医药费的问题，然后以及这些人的一些生活改变，比如说他原本可能有女朋友，然后就没办法跟女朋友一直约，然后就说哦，因为他照顾妈妈，然后女朋友就说一开始说啊，你要跟家里划清界限，你怎么可以每次赚的钱都拿去给你妈这样，然后最后就是不意外女朋友就是跟他分手，这样就是说哦，我觉得我很支持你啊，你很孝顺啊，可是你这样我们都没有一起什么相处的东西，反正就是之类的东西，反正最后女朋友就是没办法的分手这样。然后就是他这个主角跟他家里呢就是转变这样。那重点为什么就是好看的点是什么，就是其实他很细微，他就是一个很像一般的八点档，可是他我觉得这个作者厉害的地方就是他取材，然后他的应该说田野调查，我觉得做得很强欸。就比如说他去那个医院看医生，然后那些医生讲的话都超专业，其实很专业，就是什么癌症第几期，然后要做哪些检查，然后底下留言都超欸，这个就是说这个比那个一般什么电视剧医疗剧演的还好。所以我觉得因为他的人都很丑，应该知道就三道猴子那个人是丑丑的，
手绘风，
对，就是那个随便放上去，然后也是用那什么像 Google 小姐的配音，
嗯，
但我就觉得欸，就是你的创作，小小的创作，有你不用到很厉害的创作，但就生活平常的那种小创作，你只要够仔细观察，你做出来的东西也可以非常的好。然后欸，这部好的地方是在于它的很真实，因为他里面的妈妈就是一个得癌症嘛，反正就说哦，医生说你剩三个月寿命，所以妈妈就乱花钱，就买什么龟鹿二仙胶之类的那种不知道三小的那种奇怪的药品，然后或者什么能量水，妈妈就花2万块去买能量水来喝，然后底下的人也留言说，看这就是我家，我爸妈都这样，就是台湾人那种一片难交，就是你看西医，然后西医就说哦，你是不是想医生想骗我钱？那你去吃什么奇怪的拜神什么之类，然后就是一次3万3万的给都没问题，然后别人就说哦，这个很有效，有什么赖群组要不要帮你加一加这样。对，然后反正底下就超多留言，然后其实我觉得应该就是这个东西有触动一些大家的一些生活的观察，然后大家很有同感，然后每个人底下都分享自己的故事，他就 YouTube 留言，我觉得底下留言很好看。
嗯，
对，反正
我也是最爱看留言的人。
反正就是它是一个差不多一小时的影片，然后我觉得它没有到真的超厉害，但它就很顺，就你会慢慢的就是，我有快转2倍嘛，然后看，欸，就看完了。然后剧情其实也没有到很厉害，因为剧情你都预测得到，对，但它还是有一些很细腻的点，然后就欸， 对耶，这个就是你的生活，你的生活把它，一般人的生活把它放到这个 YouTube 影片上。然后他说这个故事本质取材一个他朋友的真实故事，然后他只有再改编一点，然后就是更 detail 这样。所以我觉得就是，我觉得他至少有85分的作品，这种感觉就是没有到超好，可是已经足够好，然后让大家很喜欢。
嗯，
然后又抓出一些人性的东西，就是我们生活上观察到的东西，诶，就跟我的东西，跟我的生活背景很有同感，然后大家就会喜欢。
这让我想到那个关于迷因的传播为什么可以这么的快，然后转发可以几千几万，很类似，就是有激发到就是他的幽默，或是他想要嘲讽的一些事情，是你是有共感的，然后会随手想要转给你身边的人，有点像是这样子。
嗯，
它只是一个很细腻又真实的故事，所以大家就会在这个细节里面看到很类似自己家庭或自己身上的东西吧。
就是对，我觉得细节处理的周到也是一个很强的 YouTuber 能力。
嗯，
对，因为他细节很厉害，就是他一定问了很多东西，或查了很多东西，然后又有用脑，就是哦，这个细节不要乱放，就是你细节就是给人家观察，
嗯，
你特意强调反而奇怪。
嗯，
你要让观众是站在观察者角度，然后发现，哎，你这边做的不错，这种感觉。
嗯，哎，我突然想到很有趣的是，就拿 YouTube 来举例好了，有一些 YouTuber 他是走专业路线的，就是他拍的影片手法呀，啊，什么就是都很强，然后那种也是会有一群观众看嘛，就是我现在我真的太少看 YouTube 了，所以好像没办法很明确的举出这个例子。但我想说的是，有一些人是他吸引人的原因是因为他很专业，他有一种无懈可击，然后让你那种觉得大神看到他的时候会觉得很尊敬的那种。然后另一派是走那种亲民风，就是他的品质啊什么可能不是很好，但是因为你可以从他的内容得到一些共鸣，你会觉得说你跟这个人的距离很近，他很像你的朋友在跟你讲话一样，而受到欢迎。好像我只是想说每个人建立起跟人连结的方式好像很可以很不一样。
这就蛮像你昨天跟你讨论的 SOP 啊，你想要怎么样都可以，可是你要让人家喜欢。
嗯，
让人家觉得哦这个有趣哦之类的。
嗯，
对，哪一种模式都可以成功，就是它都可以很热销这样。讲到影片最红的，我觉得最近就是那个黑悟空，不知道你有看有听过这件事情
没有？
黑神话，
我觉得你
就是他是
你比我还要更了解
那个电玩出的，然后就叫做黑神话悟空。我完全没有玩，可是我就看人家新闻嘛，然后就好奇去看，然后看真的超帅，就是他撇开说什么中国做的然后台湾跟不上之类的那种就是批评，然后就说哦这是中国的作品所以我们不要看，可是我觉得本质这个游戏的本质看起来真的超帅。
嗯，
然后就是因为西游记嘛，悟空就是西游记，所以大家都是小时候一定有读过，然后他里面的那种神啊什么红孩儿或牛魔王，他做出来那个，因为我只看 YouTube 的那个就是短影片，然后看他剧情我就觉得很帅。
嗯，
就很像看电影，它是游戏的电影，就是它的画质，然后，
嗯，
你看它的运镜，我就觉得很酷。然后第二个想的是说，哎，会不会是因为我都没玩游戏，所以看起来会觉得那么酷？好，所以我就说，所以我第一个想法可能错了嘛，嗯，因为我觉得酷，可能就是你就是那个什么吃瓜群众，别人说酷你就说酷。然后那我就后来就我就昨天看，哎，想一想，哎，对哦，我好像也没有在认真打游戏，说不定它其实就是还好，只是我就是被人家那个什么。就是评价说很好，你就跟着说很好，你其实根本没动脑这样。然后我就想，哎，那我是不是要看一下其他种游戏，什么《艾尔登法环》之类的？
嗯，
然后就去查一下人家其他种影片，都游戏界面长这样。反正我觉得，那我也觉得，干《艾尔登法环》也超屌，就是所以做其实分不出来。客观来说，结论就是我分不出来到底这个黑神话悟空到底是不是超强。其实我不知道，因为我就是没有那个味觉。然后就让我觉得啊，我好像应该要多打一点游戏。那这件事情也很吊诡，就是我可能二十出头的年纪就觉得，哎，我好像不该打游戏。然后到现在反而觉得，哎，我好像打太少游戏了。
嗯，
我应该要多打一点那个，就是像那种艾尔登法环啊，然后什么的萨尔达之类的。我现在觉得这些很重要，欸，就是游戏世界的东西可能很有创意，然后会激发很多事情。
嗯，
然后我好像错过了蛮多的
啊。好，可以踏入新世界。
对，但那个需要买个什么 PS5 之类的。
因为我没有什么游戏经验，你一定打得比我更多。因为我的游戏经验基本上就是国小那什么好玩游戏啊，那个页面，然后养养番薯藤啊，玩玩跑跑卡丁车那种废到不行。然后接下来我就游戏就离开我的童年了，我就开始在读书。后来是交了男朋友，会打游戏，我才开始进入游戏的世界。然后一开始我是有一种觉得打游戏的男生很浪费时间，有这样子的那个刻板印象。可是因为他玩的游戏真的都很棒，我也可以推荐你，是画面像电影一样，就是史诗级的那种。你刚刚说的什么艾尔登啊，那个都很有名，那都是应该是榜上有名的。
对啊，
然后还有什么
有名的？
对啊，就其实那些游戏做的极致的好，你就把它当成是很沉浸式的体验，就会觉得哎，怎么可以做到这么强？就真的是一个新世界。现在会觉得我喜欢玩游戏跟喜欢看动漫有一点像。就是我也会从动漫里面看到很多很细腻的那个角色的设定，或者是会去观察他的画风的变化，就他有非常多可以讨论的东西，可以研究的细节，什么声优啊，什么光线啊，然后他的动作指导是什么啊，就是其实背后有，这是一个很完整的产业链，然后有很多很有趣的东西在这些东西游戏或是那叫什么 ACG 世界里面有很多很有趣的东西。但是必须说，要长大再玩游戏比较可以理解那个游戏的，就像你说的，你这些观察这些点，你可能要玩到某一个有一些人生经验，或是有一定的生活敏锐度，你再去玩，你才可以看出那些特别的东西。那比如说同样都在看这个电影，同样都在玩这个游戏，看这个动漫，跟每个人可以玩或是体验到的那个层次还是会蛮不一样的。
那我还突然就想到，为什么我不打游戏？我跟你讲过吗？之前
没有啊，我不知道为什么。
就是我在当兵的时候，当兵的时候其实偏闲，然后那时候最红的游戏叫做《曹操传》。
曹操传，
有听过这个游戏吗？可能没有。
没有，手游吗？
反正那时候就是突然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手就下载了那个《曹操传》，跟那个什么吃鸡，以前那个叫什么，忘记吃鸡叫什么了。
我有听过吃鸡游戏，
那叫什么，啊？
打射击游戏吧。
就是大家会跳下降落伞，然后到一个地方，然后开始射杀，然后最后只有一个人活下来的一种荒岛游戏。但我真的忘记它的原本名字。反正那时候我也都有玩。反正重点不是那个，重点是《曹操传》这件事情。就是我以前都有玩《三国志》嘛，所以我就是对曹操这种蛮喜欢的。然后那时候就莫名其妙下载，然后那真的超好玩哦，然后就玩，就是上班都在玩，因为我们上班有时候可以用手机，然后就玩，
哦，好开心。
大概一天玩了大概14到16小时，
好猛，
然后就整个真的眼睛快爆掉，就跟很中毒一样。就是因为它很酷，就是那曹操那种什么野望之类的，你就可以攻打人家地盘啊，然后之后可以统一中国这样。然后打到一半，我突然就是像嗑药嗑到一半突然醒来，我在干嘛？
哦，
就是突然，就是反正我那一天就突然就是人生大彻大悟，在打游戏里面就觉得，干我在为什么我人生要花16个小时在玩这个游戏？然后我人生到底得到了什么？然后只是就是一直在享受那个游戏的那种多巴胺累积，就经验值一上升，你的兵越来越多，然后你的武将越来越多，然后我就想，因为那时候还没破完，然后想说，干我在大概在10个小时可以把它破完，那我破完之后又能得到什么这样。
嗯，
然后就瞬间那种成佛了，放下手机，因为太累了已经玩不下去了。
真的假的？你就删游戏吗？还
是
怎样？就是
我就瘫在那沙发上，然后就我在干嘛，然后就怀疑人生，玩到怀疑人生这样。
哇，
然后突然觉得不对，这 RPG 我人生 RPG 还有非常多事情还没做，那时候还要考什么 GRE 啊，然后就全部荒废掉，然后就突然就是觉得，不对不对，这太邪恶了，我要把它直接把它删掉。反正就是这个原本很正面的印象，然后变成很负面，因为打太久了。然后他就烙在我心中烙下一个很恐怖的印痕，就觉得是我这是超级浪费我的人生在做这件事情。
嗯，
对，反正那就是二十岁多，然后当兵的那时候的心情。 但我说就是还是会改变一些状况，像我跟他讲说这个，跟他讲看到这些东西，现在的想法就现在的想法就 appreciate， 说不定其实打也不错，可是你就不要打那么多就好了。反正就是那个刚刚讲的那个曹操传这个游戏改变了我一生，就觉得啊不行，我不能再花时间在这种东西上面了，因为最后破完你也不知道自己在干嘛，然后就只是你醒来只是发现人生的几十个小时都浪费掉了。
嗯，
然后你现在叫我回想我到底在曹操传得到什么，真的什么都没有得到。他的历史我全部都知道啊，我小时候玩那个三国志都全部都知道啊。
懂哦，这就是我想要呼应你的，就是我觉得需要有一定的成熟度来玩游戏的时候，他才会帮助你，而不是吃你时间的概念，有点像这样。就是你当下在玩的时候，你真的只是纯粹体验那个兵一直在扩张，然后你那个势力版图一直扩大的那，你是真的是被游戏玩，你不是在玩游戏，你是被游戏玩。
我觉得有那个感，那当下的感觉有就是你已经被控制了，
你被玩了，对。他在玩你，不是你在玩他。可是我觉得长大之后的玩游戏是你真的在玩游戏，你真的在享受那个他的画面很美，然后你真的会享受，你就会去分析他很后设的东西，就是哇，就是这个光影处理的真好，就你开始会有这些很细节的一种，就是像你说 appreciate 的那个感受，然后你不会被他控制，你会觉得说这个时间很充电，然后你打完这一局你可以很自在的放下，然后去做你自己的事。我觉得长大的玩游戏是这样。
这个我就想到被控制这件事情，就是一个就是游戏公司就像 Facebook 一样，他们每天在研究怎么让你的注意力更集中在上面，让你就是你在这平台花的时间越久越是他们的 KPI 吧。然后就想到被控制这件事情，其实小时候像我们的年代，就是小时候被控制其实好事，因为你习惯你知道这件事情了。可是像我爸妈或阿公阿妈那年代，他们没有被控制过，他们反而老了会狂滑 YouTube 这样。这是我的心得啦，就是很多
好好笑，
就我们这个世代的人小时候就是每天冲回家打电脑这样，所以然后爸妈就很生气，就说你今天只能玩一小时，你今天只能玩一小时，你是被控制住的一个，你就是诱惑与规训在拔河，但你
从小时候在练习，
你就已经小时候就习惯那个诱惑是什么东西，就强烈的电脑的诱惑、游戏的诱惑，所以就知道这个那个就是那种抖音型的诱惑是什么。可是那种老人型，他们是没有免疫力的，他们就是老了才遇到就直接丢掉这样。所以我觉得还是要有一些被诱惑过的经验，还是
完全是
还是蛮重要的，
完全对。而且我觉得这不只是在。这在很多面向，比如说打游戏是，然后我觉得什么抽烟喝酒也是，你一定要有点像是你要去，你真的要去试，然后目的不是上瘾，目的是知道你的 boundary 是在哪，我觉得是这样。
类似赌博行也是这样，因为很多东西都赌博，你买股票也是赌博啊。啊，如果你赌都赚大钱，然后就赌更大之类的，反正就是或者你没有习惯这个东西的恐怖感在哪。
对，所以我觉得超级，其实曹操传你用极低的那个那免费游戏吧，
免费游戏啊。
对啊，你就是你其实只是花了你可能二十多岁的可能几十个小时，然后就赚到这个很受用的经验教训，我觉得其实回头看蛮值得的。
Maybe 就难说啊，说不定我打游戏也可以打出一片天。可是我就直接断掉这条路，我就觉得不行，这太邪恶了，我应该要把这条路砍掉，不能让自己堕入这个。
但你能够直接删掉也是蛮猛的，就是可以在那个中毒极深的当下立刻断，很强。
不是因为我看到尽头了，我就知道在那个只是时间就到了，时间就到了，然后到了就结束，结束完我就继续空虚，然后我只是预防那个空虚的事情赶快发生，不如就整个。不要再投入你的机会成本去做这件事情。你多打20小时，那你只是让20小时继续沉没成本下去。
总听起来很有智慧哦。
这个我也很好笑，就是我有一个朋友之前在台湾的时候，他说他看影片都是这样，因为 YouTube 影片不是 Netflix 影片也是让你会想看下一季。
对。
所以他都说，比如说他这一季什么看到第八集、第九集的时候，先暂停，先去看第二部。然后第二部开始有一点影头的时候，再把第一部看完，这样他就可以继续保持那个成瘾感。因为你如果第一部直接看完，你 你看看第二就是新的影集开始，你就会有一个摩擦力嘛。
哦，
就你没办法。
他为了要一直持续，
他都说他就是先养好第二部的那个影头，再把第一部给看完，这样才不会觉得看完一部很空虚的感觉。
哦，
很好笑的一种策略，
非常有趣。嗯，他在延续他的欲望，哎、欸，
对对对，
续航力这样。很酷，非常酷。我有那个戏剧剧荒的那个恐惧症的人，就是看完一部会立刻想要找下一部。
哦，不过很有趣，就是我也会看。我觉得这是一个习，不知道是习惯还是什么。就是我讲一个昨天的例子，就我昨天看，就是上礼拜我就看到一个那个 real 影片，就是那个《菜鸟新移民》，不知道你知道这部影集？
哎、欸，这部很好看、欸，
你有看过吗？
有，但没有看完。
哦，因为我就那时候很想看，然后我就昨天找到一个就是连结可以看，然后我就一次看了五集，
嗯，
然后我就想到，哎，不对，我刚看完了，就是它有三五季之类，可是我看了五集，突然就突然，我就突然没兴趣了，
觉得啊，很棒、啊，
我就会觉得说，哎，好像我已经得到你的精髓了，然后就算了算了，就我今天就完全不会想看这个影集了，但它本质上还是不错啦，反正就是这样呀，台湾移民，它是背景是台湾人。
对， 对对，
然后从那个 Washington DC 到那个 Orlando， 这那个佛罗里达，然后他们开餐厅的故事。
对，
对，反正我觉得很神奇，这是一个真的很神奇的心态，就是一旦成瘾，然后就会马上去要到这个东西。像我之前说，比如说我想看某个书，我
就
要
马上
下载电子书，或者啊没办法，那赶快买一本，我就现在就要。但我要到之后，可能就说啊，好像。已经要到的东西已经有了，就会突然觉得算了算了，后面不重要了。
哎，就得不到的是最好的，
就是不会想要不会想要把它完全吃完。
嗯，
对，不知道这可能也是一体两面，有好有坏吧。就是很多书也是这样，比如说你看看觉得哎啊看了两章，觉得后面没什么内容，就是浪费我的时间成本，然后觉得、哦、我应该不用看这本书了的这一种心情，不知道你会不会有？
我觉得我是偏能够等待的人呢、欸。就是就像我跟你分享的，我通常看书，我想看，我当下看滑到一些别人推荐的书或什么的，我会第一时间立刻马上先去图书馆的那个网页，然后登入去看有没有这本书，然后有的话我就会按说好我要预约，齁，就等到他来的时候我还是会愿意看，那可能这个预约的时间就会取决于那个前面的人有几个，我就要等，这样我等最久都是快要一年了。
那你不会拿到书的时候想说，哎、欸，为什么我要看这本书啊？就忘了，因为那个欲望可能就是一下子，然后后来就你为什么我要看这本书，就不知道为什么了。
当下很想看，跟实际拿到的时候，可能欲望是有落差的。的确，就比如说我当下那个时候十分超想看，然后我拿到的时候只剩下七分想看这本书。嗯，但我不会因为这个减损我就不看。我还是会翻一下，然后确认说这个内容是不是我想要继续往下的。我通常放弃看书的几率是有的，但没有到很高。
哦，蛮神奇的。所以你就算它有点难看，你还是会把它看完。
我会跳着看。
那有一部日剧，你看了三集，大家说很好看，大概第八集很好看，你会把它看到第八集吗？那它总共有十集，假设有十集，你看到第三集觉得哦好累哦。然后大家说、哦、到第八集才是精彩，你要熬过前面，然后总共十集、
oh,
那你会看到哪一集？
Hard to say。 你知道一开始我看绝命毒师的时候，我的历程是这样，就是我被推荐，然后我就自己去看了第一集，第一季是十集吧，好像
差不多，
我就这样盯了十集以后，我就没有再看它，我就觉得找不到一个动力去往第二季去看，就觉得还好，他收的点好像也，我觉得当初的那个剧的他的节奏本身就不是靠那个一集一集的收尾来去引发，就引诱你去往下看的，他不是这个风格。所以我第一季看完以后，我就大概隔了一两年吧，又开始可能就听什么直播还是什么，反正又被狂推说神剧就是这一部一定要看，所以我就想说哎，真的很多人推荐，不然我再来一次，我再试一次好了。我一鼓作气，我要冲过那个第一季，我就努力往下看，然后我才就是上瘾，并且觉得它真的是神剧。
所以就是 case by case， 每个都差很多。
有一 点，对对对。
但我后来就是因为我已经知道整个绝命毒师之后，我就看第一季其实不会那么烂，因为可能我觉得那个还是不一样，哦、就是因为
你已经对
这部有一个评价很好了，那就可以享受那种第二次看的一些东西。
哇，你二刷哦？
我没有真的二刷很多，只是我之前就是无聊就会想要觉得，哎、欸，看这部真的很好看，你很多细节我还没看到这样。
哦，是真的很棒，
很棒、
啊。然后这一部的存在包含就。绝命毒师跟律师的存在会让我有一种我相信好的作品其实节奏真的不是最重要的，因为节奏有点像是现在的那个 Netflix 或是各种影集，他想要有点像冲那个观看数而设计的，每一集都要设一个高潮高潮高潮，然后引诱你去点下一集。但绝命毒师跟律师就不是这样，他完全没有管那个什么行销的东西、
oh.
然后依然是观看数最高的，我就觉得很猛，而且有一种那我相信以那个叫什么群众智慧大家来去评分说这一百年好历史到底神剧会是哪几部，我就发现其实人类的那个品味还是挺让人感到开心，就是大家其实还是愿意会撇除那个技术的层面真的实际去看内容本身，我就会觉得蛮开心的。
我想到就是有人问宫崎骏说，你就是怎么看待读者给你的建议之类，或者你的剧情有没有跟着什么读者的想法去做一些调整，然后宫崎骏回答就是我从来没有在想读者在想什么，
嗯，
就是神人都是这样的。
欸，这样还能够做出很强的作品啊，真的
好像是，因为如果你但当然两种派系啦，你就神人级当然是可以这样做，但也有了奴隶型的神人级，就是他很迎合观众市场，然后特别客制化观众想要的东西。
对，
这也是可以，不过就是要看自己的性质是哪一种。
回到 SOP 的话题了。嗯，那你最近有没有看什么很好看？除了《欲望城市》，有没有推荐的好看的作品？
你要说书还是？我现在家里超多书，好开心哦。
啊，真的都你是买了然后送来？
没有，图书馆，我现在借了超多图书馆的那个原文书。
Oh, OK， 对啊，有好看可以推荐我。
我上次传给你那个、啊、Revel， 就是那个一个天使投资人，
是，对对对， Revel， 我稍微看
这一本，他的算小记吧，就是都是 Twitter 的言论，然后很短，然后他其实就是大概一两年前之前，我有录一集讲，又讲到那个科技导读里面一个
别靠幸运致富，是不是？他的那个
表题 How to get rich without lucky 之类的。
啊、哦，对对对对对
对
对，
因为他的最后一个备忘录就有一些他推荐的书，然后就会把他的那些书借来看，嗯、然后有一些书就是蛮有趣的，就是比如说就是费曼的生平。
啊、哦，那超好看，那一定要看。
但是它可能是别人写的。还有我现在
哦，
唯一读到第一本就是费曼本人做的书是《六堂物理课》，就是他在那个好像在 Princeton 教书的时候，
他很会教，
忘记是哪个学校，反正就在那边教书的时候的课程，然后他把它集结成一本书这样。
嗯，
然后他就是回，就我还看第一章，他就讲说，这世界的物质是什么？什么是原子？然后什么水的一些三个形态，液体、固体、气体，然后怎样他们的互动是什么？
嗯，
然后就介绍给那个大学一年级的课程的人听，这样。
嗯，
我觉得蛮有趣的，因为但我还不知道这个可以得到什么，只是我看很多人很多大师推荐，就是说其实你要读最基本的，就是什么 mathematics 或者
基础科学，
就是很多东西是基础科学才是最重要的，就是你的数学啊、物理啊这些最基础的东西。掌握这些东西可以对你的人生很有帮助，
嗯，
但我还没读到那个感觉到有帮助的时候啊，只是我就是想说，欸，就是我还在那个层次，就是欸，费曼怎么把很难的东西讲得很简单，然后去享受他的这些文字，对，因为他我觉得他最厉害的就是他可以弄，就是大家都听得懂的东西去解释很难的事情。
今天不知道为什么在搭火车去公司的时候，我忘记我是什么那个思维是怎么跳跃到某一个想法，是我在想说，如果我现在以现在这个年纪经历重新请一个数学家教，然后把我从小到大学的数学重新学一遍的话，会不会对我的人生有什么样的改变？
这是个好问题，不知道耶。 但很多事情都是叫 rediscovery， 就是你已经知道了，可是你后来又换一个方式知道。
嗯，
然后我记得很久以前在什么高中补物理课的时候，很多物理老师就是喜欢就是说这件事情非常的重要。
嗯，
就比如说你已经知道，要像我前阵子看一个影片很好玩，他就是说为什么地球的那个周长是一个数一个几千公里之类的、
哦、
为什么我们怎么知道的，然后他就弄一个很短影片来做一个实验，什么他一个人在纽约，然后一个人在可能南美洲哥伦比亚，然后因为纬度不同嘛、
哦、
他太阳可能过个15分钟走的角度不一样，然后就根据这个角度之后推算，就是一个三角这几何的东西，根据这个角度你可以算出它的圆周，然后如果你假设地球是一个圆形的话，那它的周长应该是多少，所以他就做一个这种短影片的实验，就是解释说为什么你书面上看到的那个数值是这个数值。
嗯，
然后就超有趣，因为没想过，没有想过为什么会这样欸。
对，
就很多很多就是科学都是建立在这种欸，原来你可以从这里推导出啊，地球周长原来是可以这样推导出来。
其实我很喜欢看这种原理型的，然后这就是为什么我很喜欢逛那个科学馆的博物馆的原因，因为他们会用立体的或影片的形式去讲知识，跟我们小时候就是没有啦，就是套公式啦，就乘以 3.14 不要问为什么之类的，那个完全是不一样的学习的体验。
对啊，所以我不知道，反正就是很多就是这种大师级，像讲那个 Revel 大师级的人都建议读书要看这一种就是最基础型原理的东西，然后的推导。
嗯，
所以他可能不知道，感觉他们长期来讲应该都是对人生很有帮助的事情。
好，期待你那个看完然后有没有什么发现新世界。
我觉得以我来讲，我现在认知啦，就是说我昨天跟别人讨论，就是说就讨论 PhD 这件事情，然后跟研究跟理论这些东西，
嗯，
做研究这件事情，然后我们就昨天讨论在吃午餐，因为我们都以前觉得科学是很 objective， 就是应该就是客观事实就长这样，然后我做出来的答案就是客观的，然后我们就在讨论 model 的事情，然后就说错，没有，我读完现在觉得没有，科学就是超级不客观，因为光你要选什么 model 就是一个主观人在做的事情，人本身就是一个主观的人，那你的做科学的人是人，所以科学的本质其实是一个非常主观的世界，然后大家很厉害的 paper 都是说故事大赛，就看谁最会吹，吹得越大越漂亮，然后别人听起来头头是道，哦，它就是一个好论文，所以就变成一个主观的说故事模型大赛。
这个观点就很像我之前可能一两年前吧，就看了一本书叫做《社会建构理论》，它这本书听起来很硬，但它核心观点就是在讲说你怎么论述这件事情，这个故事就会影响整个世界设计的方式，以及我们人与人之间怎么看待彼此，然后怎么运作，这个世界怎么运作就来自于我们怎么论述它，所以科学的范畴也是我们怎么去定义这个是原子，这个是什么，然后所有的东西全部都是人的嘴巴去我们去贴标签然后去设定出来的，它完全就是叙事，靠叙事来建构这个世界，这本书就在讲这个，很有趣。
对，就是一样说故事嘛，宗教也是说故事啊，科学也是说故事，只是你要说到让人家说到让人家信服你这样。
对，
就像前阵子讲很多佛教的那个假设，什么就是会有因果存在啊，为什么你要这假设存在，它不能证明啊，可是科学有些东西的假设可能也不能证明或者很难证明，所以就是端看，如果你是一个我说一个做研究的角度，就是多会说故事的人就是得到比较多东西，
真的
大家都会相信你哦，你说的是对对对，
你怎么写历史你就会改变这个大家对这个世界的认知，就很像就是比如说货币呀、啊、国家呀、啊、公司啊，这都是这其实都是概念耶，这根本不存在这些东西，是我们透过集体的论述让它形成的，我觉得这也是很有趣，
所以我觉得就是我觉得都在练习，一直在练习这个说故事的技术，
嗯，
所以你在公司也是一直在吹，就是比如
完
全是我没有说你啊，就是说很多公司就是卖个梦想，有特斯拉就卖一个梦想，我就跟你讲说我们公司的梦想是什么，然后要说服大家那多少人愿意买你这个梦想？
对啊，
他可能他内心不一定这样想，可是他就是必须要 叙述成这个故事，然后这故事的动力就会比一个客观的金额，比如说特斯拉财报，故事反而比财报来的厉害。这样
最后跟你分享一个，是我今天 email 收到那个图书馆预约的那个书道馆的通知，然后这本书也是我借了，天哪，我都忘记我是什么时候借的，就预约的，是塔木德的犹太人的致富圣经，你有听过这本书吗？
好像有欸。
对，
是巴菲特看的东西啊，感觉他书里面讲类似的东西。
就犹太人致富圣经，然后这本书竟然是我弟推荐我的，然后我弟会知道这本是因为他的不知道是高中老师还是说什么，就回他回学校跟老师聊天，然后老师就说你去看这本书，他说这个不只是那个致富的宝典，还有包含就是犹太人做人的智慧吧。我已经忘记什么时候就是按下这个预约了，但是我现在重看那个博客来啊什么什么的介绍，又有种觉得好像蛮期待的感觉。
哦，我想一个，我想要讲一个很好笑的，也不是很好，就是我去那个就是 Iowa 找朋友住嘛，反正我们就是那个晚上就是因为要充气床垫，然后充气床垫要弄六颗电池，然后我们就是他有备用电池，就我们发现那个电池没电，但那时候已经晚上11点了，沃尔玛都关门了，然后我们就没有电池可以帮床充电，因为它是一个 pump 打气的电池帮浦，然后刚好那就是我那个朋友，他很多就是很多 Iowa 的朋友，然后就有一个化工系的人就进来，然后他说他可以弄什么三用电表，然后反正他实验室就是化工一些仪器来发电，然后我们就跟他去他系馆拿那个，就是以前不知道什么，因为生活科技课就两根那个红色的线啊，蓝色黑色的线，然后跟一个发电机，反正他就是有点生活骇客的感觉，就是超帅，就是原本要六颗电池的东西，他就是弄那个发电机跟两根针，然后把一些东西贴一贴，然后就让那个 pump 可以发动，然后发动之后就拿那个胶带把它贴着，然后那个 pump 就可以一直发动，然后就把充气床垫打完。反正我觉得这个故事小故事，我觉得非常的超级帅，就是你无法解决的生活没电池的问题，可以用一些就是很奇怪的方法让它发电成功。
嗯，
就很像那个 The Big Bang Theory 里面人会做的事情。
真的真的耶，会，我觉得那个时刻就会觉得啊，我学这些东西能够实际用上好爽哦，然后旁边人也会很崇拜你，这样
我觉得超强。因为我觉得超强，然后我就问他，因为好像是他发现那个人也是建中，然后应该跟我同届，对，然后我就问他说如果十年前你有这个技能吗，然后他说有欸。然后就觉得
哇塞，
哇好强哦，怎么会真是神人级，这样
真的很强欸。
因为我以为可能是你是要读到什么化工博士班啊什么之类的
才会知道这个，
对，反正我觉得很酷，就是高手在民间，他可以做出很奇怪的事情，然后就是这就是生活骇客，因为你没想到可以这样解法，我们解法可能就是哦去买电池，那没有买电池，那想办法去便利商店买电池，那怎么去便利商店，然后之类的，就这一种，就是我就卡在一定要有电池本身的事情，没有想到电本身就可以了，
超酷。所以要多结交不同领域的朋友 ，diversity。
我就觉得有趣的是，就如果我没读博士班，可能就不会遇到这种经验，就是因为博士班很多这种奇怪的人，就是他们真的脑子都是怪怪的，
很快乐，
就我包括我
好喜欢这种人哦，
所以我觉得很有趣，然后就很难想象，就是我觉得这个生活这个画面感就超酷，就是我20岁的时候从来没有想过人生可以看到这种画面，就是解决不出来的东西，然后就在弄那个奇怪的电表搓一搓，然后就弄出来了。反正我内心是感到很惊奇，
欸，
然后就觉得超好，就是这个世界的运转是很酷的。
嗯，非常有趣。
所以我就很喜欢这种有很创新的一些解决生活难题的方法。
嗯，你完全就是理性乐观派的代表欸。
不知道欸，我也还没认真看完理性乐观派那本书大概写什么。
但就是有一种对生活有充满好奇心跟热情吧。
对，可我觉得这种是真的可能要一些信仰加持，就是在看那个人类大历史的时候，它里面有一个章节其实在讲说能源资源是一直消耗尽的，但他提出另一个反驳的观点是没有，资源是无限大，越来越大，就是你以为那个什么1950年代的时候有那什么石油危机还是什么，就会觉得 石油可能在21世纪就用完，可是现在还是没有用完，因为人类发现了很多可以核能之类的、啊、就是超越石油的东西。那你以为核能会用完或者会污染环境，其实也没有，你现在 data 才是它的能量来源。不一定说 data， 我这样可能讲会有点怪，反正就是你很多资源是在新的领域里面才会有新的资源这样。然后这些新的东西是爆发性的成长，然后你只是还没看到。哦，那我想到一个，就是我看那个理性的快卖第一章一个小心得。我们台湾不是会说什么现在人的那个老人年金，就是都是拿下一代人的纳税钱来做嘛。所以这件事情其实是一个不是很好的政策，因为你用下一代的资源来满足现在的东西。但我现在不是要 argue 这件事情，只是我它里面有一个观点我觉得很有趣，就是说利用不同世代的资源来创造下一代的东西是一个灵长类常见的事情。
嗯，
就是你对未来借贷，拿取不同世代的资源，然后让你这个世代去成长，为了目标就是你有更多的冗余可以去，就是你有创新的事情发生。但那个创新的东西一发生，你得到的资源量就会比你借贷的量多非常的多。所以回到我刚刚那个举例，可能这件事情本质上如果用很客观的角度可能不一定是错的。
嗯，
就你只是借贷下一代的资源来做这件事情，可是它的长期，就是长期的时间轴来看，它可能就只是符合一个灵长类的一个基本模式。
嗯，
对。反正我觉得这种观点就是辩证的观点蛮有趣的，就是跟你原本刚才像我刚刚讲，原本以为资源就是有限，然后我们要节省资源的使用，就会不太一样。
但我假设我对我就比较悲观的人，我就说，那如果借贷失败嘛，创业有成功有失败嘛，你向未来借资源，但是没有搞出什么突破性的东西的话，那不就灭亡了吗？
嗯 ，maybe， 没有特别爱这件，但可能就是你必须要，我不知道像什么杠铃策略之类的，它很复杂的。
有趣。好的，那今天聊到这边。
好，谢谢。